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也来到你的殿的面前，来到你话语的面前，来感谢你，也再次的透过你的话语来认识你，也不但认识你，也认识你赐给我们那上好的福分，也在创世之前就赐给我们的福音。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透过你的话语再次更深的能够认识你，也被你认识。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把他的器皿，把这个器皿在你的宝血中洁净，在你的能力的当中托住，让他所传讲的的的确确是从你的话语而来。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是圣诞节的主日。圣诞节的主日，我们的核心当然是讲救恩，当然是讲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2000年前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应验了先知的预言，然后他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在以色列地传福音，医病赶鬼，怜悯穷人，赦免罪人。在那段时间的里面，他却受到逼迫受苦，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成就了这个福音，成就了上帝的应许。主耶稣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个救恩的的确确是从犹太人这个民族出来的，但是这个救恩不是单单属于犹太人，这个救恩是属于万国万民的。这个救恩也不是先赐给了犹太人以后，上帝又怜悯外邦人才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这个福音是在创世之先，是在创世的时候上帝已经赐给了所有他要拣选的人。这个福音我们叫做普世的救赎，犹太人的的确确承载了这个救恩，也的的确确上帝用犹太人成全了这个救恩，也传递了这个救恩。但是这个救恩在上古的时候就有，在亚当夏娃的时候就有，在亚当夏娃出伊甸园以前就有。那这个救恩的源头，我们今天透过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上帝是怎么样在人犯罪以后就把这个救赎的恩典赐给他要拣选的人。创世纪3:14，耶和华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因为蛇诱惑了夏娃，人犯罪落在罪的诅咒的里面。上帝要赐下这个救恩，上帝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咒诅，诅咒那个诱惑人犯罪的蛇。那这个是救恩的开始。后面15，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上帝对蛇说，女人的后裔将来会毁灭你，会毁灭这一个诱惑人犯罪蛇的那个罪的作为。那这个救恩是这样是可以实现的。后面16-19，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尘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上帝赐下这个救恩，也对人宣告因为犯罪的缘故人所要受的责罚，对男人和女人 都有因为罪的缘故要受的责罚。那这两个责罚不太一样，后面的经文我们会慢慢来分享。20-21节，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后面亚当夏娃开始顺服神的话，开始盼望这个救恩，耶和华就开始施行这个救恩在地上。那这段经文记录在创世纪是非常早的一卷书，创世纪第三章也是非常早的一卷书。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亚当夏娃还在伊甸园的里面。对创世纪的理解，所有的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容易产生两个误解。一个误解把创世纪认为是一个历史书，然后在创世纪的里面没有找到其他的民族，没有找到自己的民族，没有看到中国人，就觉得这个历史记录有问题。创世纪的的确确是记录了历史，但是这段历史是围绕着犹太人的历史，是以救恩为核心的这个历史。另外一种误解，有些人认为创世纪是一个科学的书籍，他讲的很多的事情不合科学，就是迷信。创世纪不是科学的书籍，创世纪所讲的是被造的人，他们在整个的历史的当中，神所创造的事实的里面，所犯罪历史的里面，上帝的救赎，是把世界的本相和本源告诉所有的人。人类的历史有多久？人类的历史有多久？你们有概念吗？你们大概不会有太清楚的概念，如果你不信主的话。在圣经里面记录了人类的历史大概6000年，但是这个人类的历史不是人类存在的历史，也不是地球宇宙存在的历史，这个历史是人类犯罪的历史。这6000年是人类犯罪的历史，也是神救赎的历史。在创世纪的时候，神造一切是好的，亚当夏娃他们在犯罪之前，他们生活在伊甸园的里面，他们是不会死的。没有人知道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到底住了多久，然后犯罪。上帝也没有，圣经也没有在伊甸园里面开始计算年限，是在他们出了伊甸园以后开始记录他们的年日。亚当出了伊甸园以后就活了930年，死掉了。那这个是所计算的历史。在救恩的这个历史的过程的里面，整个创世纪是非常重要的核心，整个圣经的核心也是讲救恩的历史。亚当和夏娃离开了伊甸园，他们就不断的繁衍，人类不断的延续，直到现在6000年左右的时间。那在这段时间的里面，很多人被神认识，很多人听到得到神所赐给的这个救恩的应许。那些人不是犹太人，在上古的时候，亚当、以诺、挪亚，他们就在上帝救赎的应许的里面有这个盼望。到后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了以色列这个国家才开始有犹太人。耶稣基督在犹太人里面降生，来成就这个救恩。上帝的救赎是在上古的时候就已经赐下，在上古的时候是个人性的救赎，然后进入犹太人这个民族性，然后进入这个时代万国万民的救恩。那这个救恩会继续向后延续，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直到世界的末日，直到末日的审判。 那在这个救恩的过程的里面，所有的有机会信耶稣的人，所有的有机会盼望这位救主的人，都会得着上古应许的这个救赎。那这个救赎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公元前，是公元的时候2000年前发生的事情。然后在耶稣基督之前，所有的人盼望上帝在上古的时候所应许的将来的救恩。在耶稣基督以后，所有的人盼望上帝已经成就的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就成为整个人类的救赎的中心，所有的人都仰望他，所有的人都靠他得救，所有的人都高举他，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这位救主。这是上帝从创世一直到末日所做的事情。上古的应许是从伊甸园里面开始的。耶和华对蛇说，那前面的经文讲到蛇受夏娃受蛇的诱惑，犯了罪，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然后也给了亚当，就全部陷在罪的里面。那上帝就对蛇发出了诅咒，这个诅咒的审判是对蛇，蛇是在圣经里面撒旦的化身，撒旦是堕落的天使长，他以蛇的方式来出现，来诱惑夏娃犯罪，蛇就成了一个罪的一个代表，弯曲、狡猾、恶毒、冷血、凶残、邪恶的象征。所以上帝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诅咒，是一个绝对的诅咒，因为他是造物主。人也许可以去诅咒别人，但是人的诅咒一定没有办法实现，上帝所发出来的诅咒是绝对的，而且上帝的诅咒是以公义为根基，是以他审判的权柄为根基来咒诅这个堕落的天使。撒旦曾经是天使长，本来是上帝的仆人，他曾经受造极其美丽，大有能力，但是他对上帝没有感恩的心，他堕落，他就成为上帝的抵挡者，他骄傲，要把自己升为至高。以赛亚书第14章12到15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堕落？你这功败列国何竟被砍到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堕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因为撒旦受造极其美丽，受造大有能力，他就骄傲，他就自高，他要与神同等，就被神从高位打落下来，直接打到地狱的里面。有一批的天使跟随撒旦堕落。犹大书第6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在那个时候，三分之一的天使跟随撒旦一起堕落，是一大群的堕落的天使，是一大群的堕落的天使成为魔鬼。人类犯罪是受蛇的诱惑，撒旦犯罪是出于他自己。所以上帝对天使，对堕落的天使没有救恩。撒旦犯罪以后，上帝没有问他，你为什么会犯罪呢？因为他犯罪是出于他自己，就必受神的咒诅，是没有救恩在他的里面。上帝对他的咒诅说，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 那这个咒诅是针对蛇的，不是针对野兽的，是针对代表蛇的撒旦。所有的人因为蛇的缘故落在罪的里面，所有的动物因为人犯罪的缘故落在咒诅的里面。因为上帝造天地万物，造动物是给人的，我们犯罪就使那些的动物也堕入到咒诅的里面。罗马书八章21-21节，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有的受造物要等人脱离罪的捆绑以后，得到救赎以后，他们也可以脱离那个辖制。上帝对蛇的咒诅说，你必用肚子行走，是对他的惩治，因为他曾经想要升到至高，上帝把他打到最低。当他爬行的时候，他不可能再有任何的高的地方给他，当他爬行的时候，他的头就在土的里面，他被神全然的打落在地上。你必终身吃土，土是代表埋葬，是代表死亡和阴间，撒旦会进入永远的灭亡，进入到永远地狱的火刑的里面。这是对撒旦的审判。上帝要救赎人，必须要审判撒旦。上帝要救赎人，必须要除灭撒旦的作为。然后上帝开始讲这个救赎的应许，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虽然蛇诱惑了女人犯罪，他们两个都犯罪，好像是同流合污，但是他们不能够成为朋友。靠犯罪，靠同流合污，不能成为朋友。只有在圣洁的里面，只有在公义的根基的里面，只有在良善的里面，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朋友。这个是上帝的原则，不单是撒旦和女人之间，也在上帝所有做事的原则的里面，在人活在世上的原则的里面，都是一样的原则。真正的友情是在圣洁和公义的根基上，靠一同作恶不能够成为真正的朋友。黑社会会彼此防范，会随时黑吃黑的。因为罪的缘故，蛇和女人为仇，蛇和女人就有了一个特别的特殊的关系。那这个关系蛮奇妙的。我们知道姊妹女人的特点，她们特别对美很敏感，她们装饰什么地方对美丽特别敏感，男人比较麻木，姊妹比较敏感。但是你可知道蛇身上的花纹非常的美丽，非常的美丽，但是作为一个女人很喜欢蛇的不多。一个女人她可以很喜欢狗，很喜欢猫，如果有一个女人她特别喜欢蛇，那这个女人一定很特别。那个咒诅在上帝讲了以后一直延续到现在，也一直在人和蛇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里面会演绎出来，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蛇和女人会彼此为仇，是彼此敌对的关系。因为蛇诱惑女人犯了罪，把女人拖在咒诅的里面，所以他们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这一句是关键的一句话。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那在这一段话的里面，从原文看， 最关键的词是讲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这个词，希伯来文那一个词叫做 Zerah。 那这个词在说什么呢？这个词是指一个单数的阳性的名词，说那个女人的后裔是一个男的，是一个男人是这个女人的后裔，然后这个后裔要和蛇的后裔彼此为仇。蛇没有后裔，蛇不会生产的，那一个蛇是指魔鬼撒旦。那他的后裔意思是说什么呢？是蛇的罪，撒旦的罪会一直的延续。那这个延续和女人的后裔，那将来的延续是并行的。然后到有一天女人的后裔出来以后，他们之间是彼此为仇的。那这个女人的后裔是指耶稣基督，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指将来的救主。在整本圣经的里面，只有这一句话是讲女人的后裔，其他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都是亚当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和男人的后裔有什么区别呢？如果男人的后裔，亚当的后裔必定承载亚当的罪性，这个女人的后裔是单单从女人来，不是从男人来，不是从亚当来，她没有从亚当延续的罪。那到今天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明白，如果女人她没有男人，怎么会有后裔呢？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这一句的应许，亚当夏娃在耶稣基督降生四千年左右之前得到，然后他们在这个应许的里面盼望盼望盼望，四千年以后，天使长加百列来到童女玛利亚的身边，告诉他，圣灵要在你身上做一件奇妙的工作，那个后裔要借着你降临，他就是救主耶稣基督。女人的后裔要和撒旦彼此为仇，这个后裔必须是道成肉身的神，这个后裔必须是至高者，必须有全能，他必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八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只有这位全能的神才能够真正成为人类的救主。对于亚当夏娃来说，他们是神亲自造的，他们和神面对面，他们被蛇诱惑以后，他们所相信的救主非得是从神来的，他们不会相信另外一个人能够成为救主，必须是神所应许的救主才能够叫他们得救。因为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所以他完全的没有罪，他可以成为那个赎罪祭。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二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这个上古的应许早到一个地步，在伊甸园被逐出以前就有了，这个应许早到一个地步在创世之先就有了。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基督在创世以先预先被神知道，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 创世以先就知道在说什么呢？再说上帝的创造不是被撒旦破坏以后上帝不得不赐一个救主，上帝的创造他从创世以先就知道这个事情会发生，他已经预先定下这个救主。没有一个力量能够抵挡上帝的创造，没有一个力量能够抵挡上帝的作为。创世之先，更早以前，这个救主就赐下来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单单属于欧洲人、美国人，不是单单属于犹太人，是属于所有的上帝所造的，在将来的里面领受救恩的人。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伤这个词希伯来文 shuf 这个词是打伤、摧毁、毁灭的意思。只有耶稣基督他来，他才能够摧毁那个堕落的天使长的作为。只有耶稣基督来，他才能够摧毁那个三分之一堕落在地上的那些天使的作为。只有他有这个能力，若不是他，没有任何一个受造物能够成为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在所有的受造物之前，那一切的天使，那一切的天使长必然失败，在他面前没有任何的能力。所以当耶稣来到地上传福音的时候，邪灵看到耶稣以后就跪在他的面前祈求他不要让他们现在受苦。那这位救主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伤他的头是把他彻底的打垮，从天上击落在地上，从他自高的地方把他打在地狱的里面。那耶稣基督伤舌头的方式不是人以为的武力，他绝对有这个能力，却不是用人以为的武力。为什么他会这么做？耶稣基督他救人是神的作为，是神天父圣子圣灵一起的作为，他们的作为不会背乎他们自己，不会背乎神的荣耀，不会背乎他的公义，不会背乎他爱的本性。撒旦之所以能够成为掌死权的魔鬼，之所以能够掌管人，是透过罪，他透过罪把人掌握在他的手上，他诱惑人犯罪，用罪把人辖制住。就好像贩毒的怎么样控制那个毒瘾者呢？用毒品。耶稣基督来，他要把撒旦的这个作为把它除灭，除去人身上那个罪的捆绑，他替人死，赎去人的罪。因为那个罪驾的偿还不是给撒旦的，是给神的。神是公义的神，他会追讨一切的罪。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是让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义，是赎去我们在神面前所亏欠的荣耀，是胜过赎去我们在神面前那个不义的亏欠。那他的救赎是这样的大能显现出来的。然后撒旦你要伤他的脚跟，撒旦可以伤主的脚跟，因为他在地上，因为他是完全的人，他没有办法伤到他的头，他是至高的神，他的神性没有办法可以伤到，他的人性可以被伤到，因为可以伤到，他可以受死，可以成为赎罪祭。但是第三天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基督是替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本没有罪，他本来不应该承受死亡。所以上帝用大能让耶稣基督复活，不违背神的公义，是更加展现上帝的荣耀。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是上帝所预言的将来的女人的后裔，那位救主耶稣基督必定可以胜过 撒旦对人的捆绑，然后后面对女人。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会问，亚当夏娃有没有得救呢？儿童主日学也有人会问，有没有得救呢？后面的经文，上帝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那这节经文你现在看起来觉得很平常，你可晓得当初上帝赐给救恩应许的时候是怎么实现呢？那个后裔是怎么来呢？那个后裔必须夏娃要怀胎，他必须要生产，才会有后裔被生出来。然后神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那这个很不利于后裔的出来吗？那如果是这样，那夏娃还怎么敢生呢？你可知道，在夏娃头一胎生产之前，他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的苦楚，他从来也不知道有这样的苦楚。在伊甸园的里面，他享受神给他的都是完完全全的祝福，然后这个苦楚要临到他。上帝说，你的后裔将来是你的救主。两个意义，一个你必须要受罪的责罚，因为你犯罪你要受罪的责罚。你每次怀胎生产苦楚的时候，你都知道你受罪的责罚。第二个意义，当你每次怀胎生产苦楚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已经把救赎的应许赐给你了，就在你后裔的里面。你那个盼望是在将来的盼望的里面。所以从此夏娃就不断的经历怀孕生产的苦楚，不断的偿付罪的责罚，不断的盼望那个救主的降临，直到玛利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这个恋慕不是对丈夫很痴情，不是对丈夫爱慕的不得了。每个做丈夫的要好好的看这个字，必恋慕。这个恋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恋慕有占有，有辖管，有辖制的意思。那这个改变是很不一样的。原来上帝造女人是顺服丈夫的，是丈夫的帮助者，犯罪以后她成为丈夫的辖管者，她在她犯罪以后很难真正的顺服她的丈夫。在犯罪以后，妻子对丈夫顺服的原来那个美好的关系就全然的破坏了。这一个变化直到今天，每一位做妻子的你都面对这个挑战。你会恋慕你的丈夫，是如此恋慕的方式。那这个问题又来了，如果女人要有后裔，她必须要生产，如果她要生产，她必须要有丈夫。如果她跟丈夫的关系这么不好，又不利于将来的救主的等待。在每一个这个关系的里面，上帝都在提醒女人，你的盼望是在将来。你知道你犯罪以后，你落在这样一个苦楚痛苦的光景的里面，你的盼望是将来。对一个女人来说，大概你整个生活的核心是你的孩子和你的丈夫。然后在这段经文的里面，这两样 都会经历苦楚。感谢主，信主以后女人开始有盼望了。信主以后，尤其现在这个时代，信主以后女人更有盼望了，因为那个女人的后裔已经生出来了。我不是说大家不要结婚哈，当那个救主降临，当那个救主能够成为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被那个救主改变，我们就会从此脱离那个罪对我们的诅咒，我们从此就可以胜过那个苦楚。那这是女人非常重要的一个盼望。后面对亚当，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必被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亚当他非常清楚神的吩咐，他却违背了神的吩咐，听从了妻子的话，使自己陷在罪的里面。每一个丈夫，这是你的挑战，听上帝的话和听妻子的话之间是你的一个挑战。当然如果你根本都不听上帝的话，那你不晓得你听谁的话，也就没有什么这类的挑战。但是当你真正认识上帝，你真正走救恩的道路，你真正属于神的时候，上帝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到底要听谁的话是一个挑战，是一个不容易的挑战。因为妻子必慕恋你，那个慕恋的能力非常大，大到一个地步连亚伯拉罕都受不了。后来生出了以实玛利，这是男人犯罪以后要面对的挑战。因为我们犯罪，所以我们面对这个罪的责罚。不要去抱怨妻子，是我们自己犯罪，我们要面对这个责罚。是我们自己犯罪以后，我们怎么样靠着神能够胜过这个挑战。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男人犯罪以后出现一个恶果，地受咒诅。本来地是上帝赐给人，给人统管，给人管辖的，但是当人犯罪以后，地就受咒诅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如果一个团体，那个统管的、管辖的，他自己犯了罪，跟随他的都要遭殃。上帝造天地万物，造地球，造动物，本来是给人的，人犯了罪以后，亚当犯了罪以后，受咒诅就受到牵连。后面，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上帝造人本来是完美的，供给人完全够的需要，完全够吃，有很好吃，不但好吃，还有美景可以欣赏。那这个是到现在你也看得见，你到果园里面，你看见那个苹果树红了，你看见那个桃树、梨树，你看见非常的美又好吃。上帝给人的恩典是足够的大，但是犯罪以后你必终身劳苦。本来男人做工是看守管理，不是为了糊口，是享受自己的工作的。上帝造男人，男人是有使命的，男人是要工作的，是为上帝工作的。当男人为上帝工作的时候，是非常享受那个工作，不是为了糊口的。但是当人犯罪以后，当你的工作是为了糊口的时候，你仍然还在那个咒诅的里面没有出来。当你的工作不再是为了糊口，你是为上帝在做，你为了荣耀他在做，你为了福音在做的时候，你才开始真正脱离那个咒诅。所有的男人，我们会经历这个挑战的，必汗流浃背方能糊口。求上帝帮助每一个已经信主的男人，你的工作不再成为汗流浃背糊口的一个方向， 你的工作要成为你为神而做，在神面前享受那个工作的喜乐的那件事情。汗流浃背方得糊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中国古代造了一个字，男人的男，怎么造的啊？田里面有个男人在劳力，是不是？那中国古代这个字是仓颉造的，仓颉是在很早以前，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那个时候他没有看过圣经。为什么仓颉会造出这个字来？因为所有的男人本来都是从伊甸园里面出来的，所有的男人的源头本来都是那样，所以所有的男人必然是田力。我们教会有个叫田力男的哈，所有的男人都在这个里面汗流浃背方能糊口，是一生的劳苦。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浃背方能糊口。那糊口这件事情是亚当可以生存，亚当将来会有赡养儿女的非常重要的根基。但是如果汗流浃背方能糊口，不利于赡养后代。上帝的这一个责罚让亚当知道，当每次人在地上劳苦的时候，他让人知道你的劳苦是因为罪的缘故。当人每次劳苦的时候，他让人知道你要脱离这种汗流浃背方能糊口的劳苦，你的盼望在将来，你的盼望在将来女人的后裔。你要为这件事情盼望，为这件事情预备。那这件事情在后来的人，后来的男人认为很正常，干活嘛，男人谁不工作呢？干活养家糊口是正常的。在亚当是完全两回事，对亚当来说是天壤之别的事情，因为亚当从来没有为糊口劳苦过，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的事情。现代人以为我劳动以后得到我要得到的报偿，觉得享受我自己劳苦的成果，这个不是亚当的感受。为了汗流浃背，为了糊口去劳苦，对亚当来说是一个极深的咒诅，比一个养尊处优的高官被关到监狱里面做出工还要苦。然后地上满了荆棘蒺藜，当亚当在地上汗流浃背处理那些荆棘蒺藜的时候，没有那种所谓披荆斩棘的成就感，没有的。他深深的体会，因为自己犯罪的缘故，连地都受到这样的牵连，在那边受苦。你汗流浃背方能糊口，亚当汗流浃背的时候可能是泪流满面的时候。作为一个有永生的人，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是一个非常凄惨的事情。然后说，直到你归了尘土，在说什么？直到你寿终正寝，对于亚当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对于一个不会死的人，上帝说将来你会死，宣布你将来会死亡，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比一个年轻人突然得了癌症，医生宣布你3个月以后你就要死亡，还要来得可怕。罪的责罚，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上帝跟亚当说，你本来就是土造的，你本来没有什么高贵的地方，因为我把我的灵赐给你，把我的形象给你，你成为有灵的活人，你在神面前开始有高贵的生命的可能。但是现在你丢掉了，你将来会回到你尘土的卑微的里面。 对于亚当来说，归回尘土不是一走了之，生命没有了，完结了，万事都没有了。他知道那个肉身的死亡意味着灵魂永远的死亡，意味着永远的审判。那这件事情对亚当来说是非常重的一个责罚。对蛇的审判是绝对的，灭亡的。对将来的应许是绝对的，一定有女人的后裔。对女人，对男人的审判，那个责罚也是非常的沉重。后面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这是亚当对神的回应。亚当没有像该隐一样，上帝审判他以后他抱怨，你给我的太苦了，我受不了。没有，亚当甘心的顺服。怎么看出他顺服？他给妻子起名叫夏娃，这是亚当第二次给夏娃，给妻子起名。第一次起名叫什么？上帝造了以后，亚当叫他什么？叫做女人。当亚当叫他女人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称呼，你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称呼。第一次起名，第二次起名叫他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他要生产，他要向将来的后裔那面继续的生产。众生之母对于夏娃来说，并不是我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女人，我满足了我作为母亲的一个愿望，怀胎的苦楚，生产的苦楚，意味着这个。但是亚当和夏娃带着这样的一个盼望，相信神所应许的救主，就这样开始预备将来离开伊甸园以后和夏娃在地上的生活。是带着这个盼望，他们出了伊甸园，开始繁衍以后的人类。对于亚当夏娃来说，上帝给他们的应许是绝对的，上帝给他们的责罚也是沉重的，但是因着有那个救主盼望的缘故，他们就开始在地上那个繁衍的这个事情，直到今天繁衍了这么多的人。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为他们做一件事情，因为亚当和夏娃顺服的缘故，他用兽皮给他们做衣服。为什么用兽皮呢？因为兽皮剥下来需要流血，兽皮遮盖他们罪的刑罚，兽皮也遮盖他们犯罪以后的羞辱。自从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野兽开始被杀，开始有流血的事情在地上出现，是因为人罪的缘故。在中国的文字的里面，最早的一个文字甲骨文里面一个义，那个字是一个羊，下面是我，繁体字，羊放在我的上面，我可以成为义，是献祭的结果。那这个信息，因为中国人本来也是从那边来的，所以这个信息也在中国人的里面。亚当夏娃在地上生活，暂时的生活，生活了多久呢？930年。很多人觉得羡慕他的长寿，可以活930年， 太长寿了，我跟你说，那个对亚当来说是一种的折磨，甚至是咒诅。他从伊甸园里面出来，他从圣洁的里面出来，从公义满了爱的里面出来，然后他出来以后，他看见罪的恶果在他自己，在他的后裔衍生出现。他自己亲生的儿子杀了他另外的一个儿子，然后他看见他的后裔在地上不停地繁衍，不停地落在罪的里面，满了恶念，满了私欲，满了杀戮，满了淫乱，一代一代的繁衍就展现在亚当的眼前。亚当地上的930年的日子不好过，但是因为这个应许盼望的缘故，他就盼望，他在地上盼望了930年。所以感谢主啊，如果我活到80岁就死了，我感谢主，我盼望的年日没有那么久，我就结束了地上的劳苦。一代一代一直繁衍，没有办法脱离罪，等待等待等待将来的救主，4000年以后耶稣基督降临，那位救主降临了。整个的这一个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看起来好像出现在2000年之前，是贯穿整个人类的历史，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里面是一个救赎的历史。那一个上古的应许，从亚当到赛特，到以诺，到挪亚，亚伯拉罕，以撒，到以色列，到摩西，到大卫，到耶稣基督，到使徒，到万国万邦，到今天，到我们，这个是福音。这个福音会将来一直的传递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世界末日来到，全部结束。我们这些活在地上的人，我们有机会能够认识这位救主，我们有机会能够得到这个救恩，何等大的恩典。耶稣基督降临，这个救恩对于在地上暂时活着一段年日的人是何等何等的重要。这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所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从2000年前一直向后传，传到现在，很多人信，很多人不信，很多人珍惜，很多人不珍惜，结果到末日的时候每个人都会面对。感谢主，今天我们在这里面来庆祝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今天在这里有圣诞节的主日，我们重温，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上帝从上古所赐下的救恩的应许。那这个应许是现在在座很多你已经信主能够得到这个救恩的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也巴不得这个应许也能够实现在在座还有很多，也许很多也还没有信这个救恩还没有在你生命里面的人，你也能够得到这个救赎的应许。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面前感恩，因为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因为你的恩典在上古的时候，在创世的时候就已经将这个救赎赐给我们。耶稣基督降临，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生命真正的盼望。主，我们在你面前何等的感恩，我们在地上尽管只有暂短的几十年，但是我们在你面前有永恒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活在这个救恩的盼望的里面。我们在地上不再面对那个黑暗的死亡，我们在地上面对那个永恒的光明的国度。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主，求主你祝福在座每一位属你的儿女， 让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再一次重温你救赎的恩典，再一次在你救赎的恩典的里面得你的坚固，再次来跟随你。谢谢主。我不晓得在座的有哪一位哈，如果你还没有信的，你愿意在这个圣诞节的主日愿意信主，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那这个上古的应许你愿意实现在你生命的里面，有没有这样慕道的朋友？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在你座位上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你和我们一起来接受这个救恩，和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个信仰，和我们一起来奔走这条天路。有没有这样的慕道的朋友在我们当中的？你还没有信主的，你还没有得到这个救恩的，你还没有这个永生的盼望的，有这样的慕道朋友没有？有吗？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用你的恩典继续的来感动再带领，愿于那些在你面前心被你感动的人，有一天是你自己把他带到你的里面。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